上有7000多块钱，完了想用5000块钱把这个片儿拍完，到后来拍完真的就是花到了4700吧，接近5000块钱。演员看其实很困难的，因为我那个字其实写的特别难看，他们看不懂就给他们讲。
不是内容不懂，是字儿不懂，
是字儿不懂，对，字儿太难看了。
金爵拿到最佳影片的时候，你的那个获奖感觉很简单。当时是就是一片空白的感觉，
也不是一片空白，就是那个主持人把话筒转得特别紧、
哦、
我拉了2把没拉过来我说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就得了啊。我拍电影从来没有爽过，我不知道有的人他们拍电影能爽这件事是怎么做到。
这里是凹凸凸凹，凹凸凸凹和你一起聆听故事，触达真实。我是主播劳动，这次我们有请到了剧情片导演耿军，他同时是这次的 IM 两岸青年影展训练营的导师。我们这次播客是在福州市的平潭录的，耿老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们在福建的平潭，离我们7公里就是大海边。
海边完了再过去就是台湾岛，是平潭岛，是离台湾最近的一个，
离新竹只有60海里。
其实挺巧，就是我昨天见到耿导，和他邀请做这个播客的前提是我们一起看了《童年往事》。《童年往事》是侯孝贤导演的半自传嘛，讲他的家庭，一个外省人怎么在台湾扎根的故事，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我也联想到耿军导演，其实他的片子和侯孝贤导演片子有点像，因为他是从自己故事出发嘛。其实你好多片子也是从客港，从你家乡出发，所以想先聊一个话题，就是看到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想再聊聊就是你的童年往事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其实就是70后这波，当时的教育没有现在这么惨，我们那个时候完全是放养。之前那个鹤岗天热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鹤岗有一个记者过来采访我，完了就聊说那个鹤岗那个给了你什么样的那个
养分
啊什么的。完了之后我也没跟那个记者客气，我说其实没有什么养分。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那个地方是一个童年的一个乐园，就童年在那玩的特别好，就对那儿的感情就特别深。所以呢就是童年里边结交的那些朋友，那些朋友的青年故事啊什么的，就是对我冲击力特别大。我其实跟故乡最近的电影是青年，
对，青年
是青年那部电影，是完全是三个人物的原型，做了基础啊，通过剧本啊什么来呈现这三个亲情、友情、爱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觉得可能在某一些点上，其实那个地方它不单单是一个。就父母在那儿，朋友在那儿啊，是因为那儿，就特别单纯的就是一个乐园，是在那儿长大，童年在那儿过得特别高兴。高兴的原因是，父母也没有监督我们学习的能力，他们当时是在养鸡卖鸡蛋，爸妈两个人养上千只鸡，每天累得不行，根本没有时间管我和我弟。
你家里有两个孩子？
对，我和我弟，我弟比我小1岁。我们那个时候完完全全是放养，玩的特别好，傻玩傻玩，玩到了15、16岁。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就是童年特别重要吧。
你这样说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我想起来就是5年级的时候，因为我爸妈也是双职工嘛，然后他们有一段时间就我去了一个表哥那儿，表哥有一个小卖部，我就在他那儿散养了一个星期。我也啥也没干，就在那玩儿。我觉得那个心理感觉是我成记一辈子的故事。这个童年往事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觉得侯孝贤导演那个半自传，您看了以后有没有一些共鸣或者怎么样？
就是情感带来的共鸣嘛，因为那里边其实是讲了那个生老病死嘛，亲人的去世，父亲、母亲、外婆。完了还有婚礼啊，婚礼后边应该是生孩子呀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人生里边最大的事儿。最大的事儿里边，所谓的亲人之间的嘘寒问暖，和情感之间的隔阂呀什么的，这都是人生大主题。这些主题其实对于任何人都有杀伤力。
而且它有一个大背景嘛，就所谓的就一直在说那个。
对，那个时候是那个
什么什么大陆嘛，
对， 那个两边不共戴天的时代。
对对，然后提到鹤岗，其实我想到三个事儿，
嗯，
这个房价，
嗯，
是吧？鹤岗号称全中国最便宜房价的地方，另外就是小串儿，
嗯，
鹤岗烧烤也挺有名的，
嗯，
在北京有好多店，
嗯，
另外就是耿军导演，啊，我很真的。我其实当时我在2年前策划过了一个纪录片主题，就是电影人和他的故乡。我觉得电影人和他的故乡肯定是一种相互的关系，包括你刚才说你的童年往事，其实这些东西根植在你心里，可能未来就成为了你写剧本的一个方向和一个目标。包括你那朋友的，也是你们童年的朋友吧，就是那些你的片子的主角们，
嗯，
就是您也是这种半生的关系。那你觉得鹤岗怎么形容它呢？就是它是不是也辉煌过，比如说煤矿啊之类的。辉煌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没落。
对，那个地儿辉煌的时候，就我们特别小嘛，特别小，就煤矿的那些工人啊，挣的特别多。我们那儿有一条特别重要的一个餐饮的那个街道啊，那个街道叫就五元一条街，
吃五块钱就可以吃饱。
不是五块钱可以吃饱，是5块钱一个菜。
哇，那也很贵了。
5块钱一个菜不贵。因为那个当时矿工的工资已经2-3千块钱了，那个五元一条街，其实到了吃饭点的时候，那个矿工在里边点几个菜花20-30块钱，两个人花20-30块钱就能可以大吃一顿啊。我们那个时候走在五元一条街上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经济能力嘛，就是会在那闻到锅包肉的味儿，闻到溜肉段的味儿，就是看着那些矿工在里边喝白酒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喝白酒能力，嗯，但是看那帮大人在那喝白酒，吃着那么好吃的菜，就经常就是想碰到认识的人把我们叫进去啊，但是一次也没有碰到那个认识的那个叔叔啊什么的，就把我们叫进去跟他们一起吃，啊，那个时候就是少年嘛，嗯，对。就是五元一条街就特别向往，后来我们长大了，五元一条街也衰落了。我们再去的时候，那些经典的以前那些特别特别厉害的饭店都已经黄了，换了老板，在那儿卖什么湖南湘土菜啊什么的。因为在东北，就是大家吃东北菜这事儿很常见，大家就愿意在东北吃四川菜，吃湖南菜。嗯，我们就经常去那个湖南湘土菜去吃鱼啊什么的。
你说这个，我想起那个。就是今年山行有一个中国导演拍的片子叫我跟着你，他不是鹤岗，他是那个安徽的淮南煤矿。
嗯，
他其实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这样，就是他的发小后来去了当了矿工，然后也在那个五元类似你说五元街那儿吃东西，他们在那儿聊天。就是我想说，如果没有电影，或者说比如说侯孝贤，他如果没有电影，他跟真的可能就变成一个盲流了，就是他爸爸他妈妈都去世了，可能他最后就是一个街头小混混，后来电影把他救了。那如果没有电影，你没有北漂，你是不是也可能就下矿嘛？因为你可能小时候对这个煤矿，你觉得哇挺挣钱，可能是不是或者你周围有很多朋友就是最后变成了矿工啊，或者是怎么样
的？我周围朋友在煤矿上班的挺多的，嗯，后来煤矿不景气，他们也去搞副业，做点小生意啊什么的，就这个后来做小生意的就特别多了嘛，开饭馆的呀什么的。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如果没有变成一个文学青年，没有去逛图书馆，可能会变成一个有点智商的犯罪分子。嗯，我觉得他倒不是电影，可能是喜欢读小说，就是文学这事儿可能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吧。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也是通过读小说或者认识了北京，或者向往要出去走走，是这样吗？
那个时候就是对图书馆里边有大众电影啊什么的，就是经常会看到那些导演在拍新的电影啊，完了那个时候也能看到很多明星的资讯啊，在小城市看到这些东西其实会产生向往。19岁的时候我跟我那个沈阳的好朋友就是现在是我的录音师杜春风，
嗯，
我们两个就想20岁的时候想去北京试一试。他那个时候在学音乐，弹吉他呀什么的，他想到北京去那个加入树村啊、霍营啊那些摇滚的那个阵营。我呢在19岁的时候其实想靠近电影，就试着写了一个剧本。20岁的时候想带着剧本去北京，想作为编剧 就是
出道，
就是参与到那个电影这件事儿里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那个国营厂那个时代，就数码时代还没有来临，嗯，就是95年96年的时候，嗯，只有像我们这种人，就是不是科班出身，只有写一个剧本才有可能参与到电影这件事儿上。
那杜生峰他是沈阳人，你是鹤岗，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他是在鹤岗上的读的中学和中专，他在我们那儿的文化宫学画画，他跟我弟弟是一个画班的。他虽然跟我同岁，我弟弟比我小一岁，但是他跟我弟弟是一个画班的。我们那个关系特别密切，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上中专的时候，我们的俄语老师，是他们中学的英语老师的父亲。
这么复杂的关系？
对，这个复杂的关系就变成了，就他们比我矮一辈嘛。
嗯，
对，所以我在有一些年里边，我是他们的舅舅。
就是当时你们是，有什么契机？比如他要去树村，他有什么契机去？
没有任何契机，完完全全是就知道北京搞摇滚的人都在那儿，那些出过磁带的、出过 CD 的人都在那儿啊，就其实完全是那种现在叫盲盒嘛，
嗯，
就完全是不知道那儿具体是什么情况，但知道那是穷鬼大乐园，就大家会觉得在那儿好像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会有那样的一个心理预期吧，
或者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感觉。
完全是无知者无畏的感觉。嗯，
但后来到了北京，是先解决生存问题、温饱问题，就做了很多不是电影方面的工作，服务员，做过好多。
就带着一个烂剧本去北京，不可能到那儿就能从事电影工作嘛。就非常正常的变成那个来京务工人员，就特别正常。到那儿去，就是你不能到那儿把家里边人给你带的钱花完你就回去了。那样就太丢脸了嘛，
是，
就是一直想摆脱就是父亲那种财务的控制，想自己挣钱嘛，想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不想往就管家里边有钱，想20岁的时候就彻底的经济独立，那就在那儿就是找活嘛，我们就去当那个宾馆服务员，去做推销员卖饺子呀什么的，就这个其实都是来京务工人员特别平常的事儿。
那你剧本是给别人看了吗？给到谁看，然后得到了你反馈意见咋样？
当时在电影学院教书的有一个叫张丹的一个老师，
嗯，
我们在一次放映张元的那个过年回家的时候认识的。我说我能不能把我的剧本给你看一看，完了他就帮我看，看完之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个有一些情节挺生动，但还不能叫一个剧本儿啊，如果你要是喜欢编剧啊，喜欢电影这件事儿，你可以过来听我那个听他的大课啊。张丹老师当时在电影学院那个阶梯教室，一楼的阶梯教室有他讲就是视听语言大课。那个时候就是在广告公司上班，完了之后还有时间去电影学院去听他的课，后来才知道其他人的课也能听，完了逐渐就在电影学院有点混熟了啊，去食堂吃饭，去四季厅那个买吃的喝的啊，去那个文学系啊，去导演系去蹭课。那个时候电影学院门口有保安嘛，我们一开始不敢去，以为是警察。因为在家乡的时候保安是不着装的，就不着那个职业装。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保安，就其实都不用打招呼就能直接进去。
就反而是这样，就你要是就东咱们西咱们，他可能问你。你要正儿八经冲进去吧，别他以为你是学生，可能是那样。而且好像就是去电影学院旁听大课，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去待的地方。好像这个传统你也坚持了很多年，好像2018年2019年有人也说还在电影学院看到你。
嗯，对，陆陆续续的，其实挺多年，一有时间就去，因为住的离电影学院越来越远嘛。
嗯，
以前住昌平，现在住通州。2018年还去过，对，2018年去的时候，学校已经把很多课就是在门口设人把守，不让校外的人去。那个时候就电影学院就没有以前那么美好。
我2017年去电影学院进修，当时出了个事儿，就徐浩峰，徐浩峰的那个公开课就是那种大课，就是好多人把隔壁教室的桌子椅子全搬到徐浩峰那个教室里，导致啥？选那个徐浩峰那门课的电影学院正规的学生，他去晚了，他没座位。然后全是那种旁听啊，或者说我进修班的学生去蹭了，结果最后就是也很尴尬现场， 最后可能就这个确实有点这种影响。
对，我也赶上这时候，确实是去楼上的教室搬椅子，搬到一楼，放到那儿。那个时候最疯狂的时候，其实是徐晓峰的课已经做到了徐晓峰的那个就那个讲台那个桌子旁
边
边
都有
人。对对对，他那个一低头就是底下全是人，他想要中间想要往那边走一走是很难的，因为周围都是人嘛。
这个挺有意思。那你觉得你的电影的老师是什么，或者说你第一次接触的什么是电影，那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看电影或者说真的和电影发生关系，
就是跟其他人可能差别不是很大吧，完完全全是一个普通观众的那种关系。我们那个时候电影院电影票只有几毛钱一张的时候，就是帮电影院扫地就能在那看电影了。那个时候电影院在放一个武打片叫《自古英雄出少年》那个时候。后来1980几年就是红高粱得了金熊奖，那个时候我记得电影票可能是5毛钱一张，然后大家都去看那个电影，当时看一遍也未必能看得懂，但是就觉得好像这个电影就挺有生命力的。后来就是那种节假日啊11夜什么的，那种小城市会有夜场就10块钱一张票，就一宿演5个电影完了其实会睡掉3个电影，因为到夜里边11、12点大家都没熬过那么长夜啊，就睡到天亮再离开那儿。后来就引进大片儿什么的，就是那些亡命天涯呀、勇敢者游戏啊什么的那些电影。跟现在拍的电影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完完全全是一个观众有好奇心，还有录像厅时代什么周星驰、刘德华呀、什么的混录像厅啊。
我对电影惨痛教训，就是我们当时初中的时候有组织单位，就是你在要在暑假看够10部外国电影，要给你发一个卡，然后就盖10个戳。我有一次和好朋友去，我还拿了好多钱，因为那个电影院门口那种吃那种我们叫嘎啦，就那种小吃的东西挺田螺的挺多的。
你不是山东人吗？
对，我拿了好多钱过去，就看完电影出来就被其他人一些大孩子给劫了，把我钱全劫走了。所以电影对我是一个沉痛的记忆。哎，特别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们最早是，我不知道你那有没有，就我们村子里有那种流动放映站，就是那种村子里放那种所谓的爱国电影，然后就是这个村子放完以后去下一个村子，下一个村子放完去另外一个村子，有的人真的就是赶，就看完这场还想再看下一场，又赶个5公里10公里的山路，第二天再去那儿看，那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那个时候那就小，那个时候
厂矿有那种放映，
有，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喜迎门》，那个电影特别早了。就是这种流动的露天的搬个小板凳的，电影那个银幕正面和反面都能看的，
有点像一秒钟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感觉。
对，后来你第一次创作长片是那个烧烤，
我之前拍过2个短片。
对，
拍过两个短片之后才拍到了第一个长片烧烤，就是非典那年2003年。
那是攒了点钱。攒了点钱，然后
没有，正常就在北京上班，就是1个月1000多块钱，手上有7000多块钱，完了想用5000块钱把这个片拍完，到后来拍完真的就是花到了4700吧，接近5000块钱，
那挺好，因为而且比较场景比较简单，就在一个出租屋里，然后演员就3个人讲，实际上一个新闻事件改编的那个，就是那个剧本就成，就是几天就写出来，还是说熟虑深思了一段时间？
写了有1-2个月的时间吧，那个时候完完全全是手写，拿一个那种1块钱一本的那种笔记本手写，写完之后修改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一页的背面做修改啊什么的，演员看其实很困难的，因为我那个字其实写的特别难看，演员看起来很困难，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完完全全是他们看不懂就给他们讲。
不是内容不懂，是字儿不懂。
是字儿不懂，对，字儿太难看了。
我第一次见您是2008-2009年在那个宋庄的线上工作室放您的烧烤，我印象很深。就他还是有一些对社会的关注嘛，来自于新闻事件。后来这部片子就是还去了一些欧洲一些电影节，然后被张宪明老师还经常推荐到南方周末，这也是第一次感觉自己有点小有名气，是吧？
没有，从来没有。 因为我们其实就只是做了一个电影，
嗯、
做了一个电影，去了电影节啊，发行了 DVD 啊什么的，就仅此而已。
嗯、但是我觉得《烧烤》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嘛。然后《烧烤》我知道是在北京拍的，那后面几部短片、剧情短片怎么又回到鹤岗？回到鹤岗拍那些片子以后，那些演员也固定了。当时是青年的时候吧，就拍青年的时候。
我青年写的就是鹤岗的故事。
嗯，
我那些演员也都是我写那些故事原型周边的人。
对
对，所以那个东西自然而然的就写到了家乡，写到了家乡那些青年。那些演员都是那些原型周边的人，间接的都认识。当他们知道我写了剧本，写了他们认识的人，他们知道的真事儿，让他们来演。是最贴切的。我烧烤里面很多场景都是用那些原型的家，来拍摄。
对，然后就是我，因为我刚才还讲到侯孝贤导演，我发现就是我们昨天看的是《童年往事》，今天看的是《恋恋风尘》，里面那个女主角叫辛淑芬，我发现她基本就只演过侯孝贤导演的电影，就好像就是侯导的特定演员一样。别人都说那个都是什么谋女郎啊，什么那个金女郎。然后您这边是梗男人，就是您的片子里面没有女郎，基本就是全是那个老哥几个。然后这个怎么固定下来的？因为可能你比如回家拍了部青年以后，还想没有再回北京再拍，还是说就直接继续在老家拍了？就是你第一次拍完青年是很爽吗？还是就觉得以后还要这么做呢？
是因为很不爽吗？想接下来，因为青年其实制作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有些地儿就是第一次没拍好，第二次又复拍就是重拍的时候，就是演员的那个
衣服
肤色呀，衣服是次要的，肤色呀胖瘦啊什么都发生了变化。到后来就是复拍的东西，那个全景中景可以用，近景是用不了的。那个其实是一个特别煎熬的一个两年多的一个时间。我拍电影从来没有爽过，我不知道有的人他们拍电影能爽这件事儿是怎么做到的。我特别特别向往他们能把电影就拍电影过程是爽的。我每次都拍一周就会上火，就是嘴起大泡啊什么的。每天都在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在那拍电影，在家乡拍电影，就是你不单单是一个导演，是一个编剧。同时还得是一个
制片，
对，制片，所有的事儿你得搞定啊。完了，每天其实脑力体力就是消耗的特别严重嘛。对，这种方式在其他地儿可能会更难，在家乡可能没有那么难，但也挺消耗的。它不是因为爽，是因为拍完青年之后，我觉得场景啊和演员啊什么这些东西，我在当地更好解决。
嗯，对，你两年多磨合嘛，这些演员，
嗯，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包括现在看到东北虎啊，之前看《千空家》《愉快》《林道锤子》都休息，都是一波演员。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会会心的一笑，我说：“哎，这哥们儿又来了。”就那种感觉，好像一个老友一样，像电影人生的感觉。
嗯，
青年，我理解是不是因为烧烤，其实当时确实获了一些奖，虽然你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的就成名啊，但确实可能把自己架到一个高度了。当你创作第二部的时候，你可能想我要再进一步，再努力一点，再做好一点，在画面呀，把第一部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再解决掉。但是发现当你认真起来，我们一直说当你认真起来，你发现这个事儿就不简单了。可能第一部是通过一个懵懵懂懂的啥也不知道就做了，但到第二部真的想做的时候，可能确实这个跨度还是会吃一点苦头。
嗯，可能稍微纠正一点你说啊，我其实从来没有认为到了一个什么高度，
嗯，
完了之后下一步会怎么怎么样，就是有那样的期待。我其实完完全全是拍完一个电影差不多两三年之后再拍另一个电影，上一个电影的那些东西也都忘得差不多了，再拍的时候我跟不会一样。就是那种东西一直拍到现在的东北虎都是这样的感受。
你的片子里的我觉得他们的风格都挺固定的，或者就是有那股劲儿。比如说里边说台词什么都荒废了，哇！一说的时候，大家觉得那种感慨，真的就是一个中年男人那种叹息啊。那你最后怎么就选他们呢？固定呢？好像他们也在别的片子里也串过，但是总感觉还是在你里面是最最自然、最合适。嗯，你跟他们的关系，
他们 其实演完青年之后跟我一样，就是无论是演员和导演都没有任何
爽
自觉性
啊，
没有作为一个导演的修养或者作为一个演员的修养，这些自觉性都没有建立起来，大家拍完之后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就特别自然。当下一个在拍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啊，那就陪耿军一起再玩一段时间啊，大家就相当于给自己放了一假那种感觉。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其实完完全全是按着演员的名字来提，他虽然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比如说刚哥的角色就叫刚哥，勇哥的角色就叫勇哥，张志勇啊，徐刚，
对，
薛宝鹤那个张迅就是袁立果，我完完全全是按照他们的名字来写剧本，就是这种方式让他们看到之后他们就会觉得
很亲切，
他不是亲切，他会觉得啊，这个就是我的事儿。
哦，
这个对，虽然剧本它基本上是虚构的一个故事，也近乎于虚构一个人物啊，但我也希望这个真的就是他们的事儿，所以在某一些点上，就是这种认同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这个认同感建立起来之后，他可能就不好意思演不好。
嗯哼。
对，我当然也很依赖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形象、他们的质感，是能呈现一种美，就是电影里边那种长得好看的人，我觉得他跟美可能未必能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这种质感，我觉得是一种美，不是那种漂亮、那种光鲜的东西，它是一种质感，是一种人生的那种经过了岁月的浸染，经过那个酒精的那浸泡，经过那种世俗的那些事儿啊，那就是那么多年华啊，完了他们到这儿就跟一棵树有年轮一样，他们脸上就有这样的东西在，这个东西它不是那个所谓的科班出身，他要去扮演，他们其实就是那个环境里边。的某一位，我当时我写剧本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演的时候，我也有那样的感觉啊。我就是，他们这些东西都是从形象上就立得住啊。
我其实刚哥、勇哥，我觉得还好。我最喜欢小二，我觉得小二他太神了，他就像那个《幸福拉扎罗》里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会特别提神，就你看出他，你就知道，他有不一样，带来一个爆发力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他又会很幽默，带来一些另外的东西，也就是东北人都是那种很幽默、很冷幽默。他说，哎，那句话怎么说？就如果是一个段子说的太长，在东北那句话就冻住了，好像是有那么说吧。对东北人说的话，很多都是短句，很经典的短句。
其实生活里边其实大家那个就是废话、绕话、套话还是挺多的，只不过就是在我自己的作品里边我做了一个精简和提炼吧，对，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绕来绕去的套的那些在日常生活里边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在电影里边我其实是做了减法。
那新加入演员会适应吗？就比如说哥几个可能比较长久的知道你的那个习惯，新加入演员会不会有一个不适应到适应过程？
那个在前期聊角色和拍摄之前唯读剧本啊什么的，就其实是可以解决掉，其实是一个心理按摩，就可以做到的，因为新加入演员都是职业演员，职业演员他们有他自己的职业能力嘛，他们会塑造不同的角色，
对，
他们的经验会非常丰富，他们知道怎么才能和我当地的演员就融合在一起，他们有他们的方法，
那也挺有意思，我觉得是挺有意思，
那
就是我知道您那个就是《镰刀锤子休息》也拿了最佳短片嘛，然后后来是不是因为这个拍完短片以后，可能更多人关注到你了？包括我也知道子健，我跟子健也很熟嘛，就子健后来也加入成为你的制片人，你会发现就是比如说有了制片人或者有了一个大的团队，你可能做了更多的事情，那就所谓的就是说从短片到长片， 是不是一个必由之路？就比如说你通过短片，比如我们叫 IM 两岸千星展，你拍了部短片，人认可你了，说哎，这他30分钟短片都拍得很好，那再放大一倍或者两倍，他也可以做一个长拍长片，是吧？比如说那个我们一直在说文牧野嘛，文牧野在 FIRST 拿了个最佳短片，徐峥问他你觉得怎么样，文牧野说我可能还在练两年，徐峥说你可以完全拍长片了，又拍了我不是药神。后来你是不是也是因为拍短片被认可，然后不断的有资源以后慢慢的，
我从来没有过什么资源啊什么的、嗯、我拍短片跟长片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短片就是短片，
嗯
嗯，就是短片有短片的精彩，长片有长篇的那个叙述的容量的，
嗯
嗯、它没有一个，我不认为他们有递进关系，嗯、我觉得就是一上来就拍长篇或者一上来拍短篇，
嗯，
我觉得可能都没问题，就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嗯，
看你的故事容量吧，嗯，我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就是通过短篇练习去拍长篇，
嗯，
我不认为它是直接关系，虽然是那么发生的，但我不认为是一个。那样的关系，在别人身上可能是那样的，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在我身上不是那样的。
会有点帮助吗？嗯，起码有点帮助。
比如我拍短片的时候，我拍《散装日记》的时候，我也是摄影。
嗯，
拍烧烤的时候，有一个摄影师干了一周，他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他就走了。我完了，我继续做摄影。我继续做导演，又做摄影来拍。我觉得。那是一个有点像卡拉 OK 啊，你能不能调能不能唱准，那你给你自己伴奏啊，就是你调也唱不准，给自己伴奏也伴不好、啊、那怎么办呢，嗯，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 DV 时代到了之后，就大家都可以拍一个东西，对，你拍的是什么，无非就是我完完全全是按照我理解的电影的方式来拍，现场足够严肃，拍一条不行，就是会拍很多条，第一天拍不完，第二天再拍，特别正常的那种心理上的电影制作。虽然场面上我连录音师都没有，完全用那个
机头麦，
对，机头麦，也没有三脚架，拿一个凳子或者是拿自己的肚皮做稳定器，那样简约的方式，但我就是内心里边是把它当成一个电影来拍。
但你的例子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是就是好像99年或者2000年左右也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业余电影时代的到来，就包括你从烧烤开始，其实就用的是高清 DV 或者就是 DV，
嗯，普通 DV、嗯、
然后其实你我觉得你的成长过程就有点就是所谓的就是业余电影导演的诞生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先从普通 DV 开始，慢慢一步一步来。
嗯，
对，就是好像真的，我就想跟你聊一个自由的话题，就是以前包括您说带剧本来北京，是因为北京有电影制片厂，
对，
那后来现在就不用电影制片厂，自己就可以拍了，
嗯，
然后你烧烤就出现了嘛，
嗯，
所以你还是很感谢科技进步或者说所谓的 DV 影像带来给你的自由，想聊这个，嗯
嗯，对，因为那个确实是充分的自由，那个时候的自由程度到了，我觉得怎么好我就怎么拍了。
嗯，
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没问题的，我觉得这么表达是没问题的，我就这么拍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叫什么自我审查这个词儿，也没有，我也不用别人的钱，我用我自己的钱，我用我自己的演员，我又自己做摄影，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要命的难度啊，所谓每天克服那点小的难度啊什么的，那些其实都是拍片里边最正常的遇到的。
东北虎这个是也是酝酿了很久。到真正开拍，真正的比如说演员还又不一样了嘛，有一些新加入演员也是第一次合作，那你有没有一个适应不适应过程呢？或者说真的你觉得从所谓的业余影像时代到了真正的做一个大的，就是你的剧组人员也是慢慢多起来了嘛，
嗯，
他会不会有些你要保留一些东西或者牺牲一些东西？
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我其实还是按着之前的习惯在拍，我拍的挺慢的，拍快了我不会，就比如说一场戏拍一两天这件事儿，就是拍到东北虎也是这样的，他唯一的可能就是剧组有100几号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就以前我跟我的摄影师王维华，我们录音师杜春风，我们要负责服装，要负责美术。那个房间里边的布置啊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来弄。这次东北虎呢就 这些美术啊、造型啊、化妆都是齐的啊，我们不用操这个心了啊。但是剧组庞大了之后呢，它的自由度就会降低。就比如我们临时剧本里没有的，临时想拍一东西，那就跟制片主任说，制片主任说：“哇，那你今儿拍不了啊，因为那个你要拍夜戏，要调大灯，大灯调不来啊，那就拍不成。”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小剧组，那晚上哪儿亮，我们上哪儿拍去了，这不行了。
嗯，
对，这不行了。但是我们其实尽量的争取自由度吧，我们想加的戏其实还是拍了。
嗯，所以我看东北虎的时候，我并没觉得这个东北虎不是耿军的，我反而觉得就是耿军的才能拍出这样的东西。所以当时金爵拿到最佳影片的时候，你的那个获奖感觉很简单，就说了一句感谢大家支持。如果让你重新再回去，你想再重新再说一遍获奖感言，还是这些吗？还是会再考虑多说点什么呢？
我可能要背很多人的名字，就是我的那个合作伙伴其实特别固定。
嗯，
像我摄影师王维华，
对，
录音师杜春风，
刘冰老师，
对，我的那个合作编剧刘冰老师，还有王子健，
对，
谢萌，那个好像我们出品人房千里，他们其实都是一开始我们找钱也特别困难，就是他们一直顶着往前做。
当时是就是一片空白的感觉，
也不是一片空白，就是那个主持人把话筒转的特别紧。
Oh.
我拉了两把没拉过来，我说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就得了啊，因为他可能要控制时长什么
啊，因为剧组全都上来了嘛，
对对，
一人说句话，
一人说句话，对，如果我要说那么多的话，别人可能就
没有时间了，
因为他那可能要卡时间，
直播嘛，那时候也是直播，
对对，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或者说做独立电影的人会觉得舒了一口长气，这一次被就是所谓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样的认可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例子，因为从纪录片角度上，那个今年那个周浩导演还有那个董雪莹，周浩导演他的孤注，他也是第一部有龙标的纪录电影，
对，
之前都没有，所以这种是不是您或者周浩导演会把这个独立和那个龙标的那个中间的缝隙可以再拓一拓，那种感觉就是保留自己的一些风格，但是也可以过审让更多人看到，
其实就是让更多人看到吧。影片内部的表达其实还是持续之前表达的延续。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不错，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真的，我接触导演有的他比如他自己做独立的时候真的是挺独立，后来他要认可一种所谓游戏规则，拍出来片子反而有点四不像，就你又不商业，他又不独立，最后结果就是一个四不像。那我可能就在说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我可能从那个还是我之前想做这个东西的一个初衷嘛，就是之前有杂志写了一个叫失败者耿军嘛，然后我看了以后我其实是很不舒服的，我而且有人就说你看怎么又怎么样回去还要为房租发愁，然后所以我们自己奥斯宁编的话就正好就编了一篇叫胜利者耿军，这篇稿子不是我写的，后来昨天破案了，
米娜写的，
因为他当时在那个
你们就改了一标题而已。
对，因为他当时在新亚洲影制，他当时是您去那儿做工作坊的导师，
对，
写了篇文章没有署名，没有署是谁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新亚洲影制，我们也写展自新亚洲影制了一个工作坊，结果米娜说，哎，是他写的，我说，对了，因为米娜对你最了解，他你好多那种以前的故事和照片，他才能拿到嘛，所以你怎么定义失败或者胜利呢？你觉得你现在胜利吗？或者是
我也没觉得我失败，我也没觉得我胜利吧。对，我对成功学没有什么感觉，能持续做就已经很幸运了嘛。我觉得持续做可能才有意义吧，而不是越做越大或者怎么样，那个对我来说都不刺激，对我来说最刺激的就是能持续的做。
刚开始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这个太刺耳了，结果我们那个同事给我列举了五六篇文章，全是那个杂志写的什么失败者某某某，失败者某某某，就不是针对您，他经常的套路，所谓的就是为了吸引流量的套路，就是先把这个人贬一下，最后再来一个峰回路转，就很多时候就是所谓的世俗就是这么很搞笑，就是那种感觉。后来鹤岗政府没有奖励点东西吗？问一个小八卦。
他们应该除了会就是用东北虎在上海电影节得奖这件事儿来那个发他们的那个旅游稿，没有做其他的事儿。
我记得当时那个成都 赵雷的成都火了以后、
嗯、
据说那个他们连夜要听这歌，发现也没讲大熊猫，也没讲成都那个锦鲤、
嗯、
但这个歌就火了。
嗯，
东北虎估计也是他们没有想到，就是很有意思，因为我经常会见到你穿一个那个 T 恤，那个棕色的，就是那个是鹿特丹电影节，然后他那是个老虎奖嘛，然后有个老虎，
嗯，
然后你这片子也是东北虎，你这虎是不是有种那个非常的有点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啊？嗯，
其实那些动物我都挺喜欢的，因为。我
虎这个意象，
我倒不是意象，我就喜欢动物园、
嗯、
我就喜欢这个场所。
嗯，
虎啊狮子啊这种就是这种兽中最凶猛的动物，它在动物园里边应该是最孤独的。你猴子是一群一群的，
嗯，
老虎你看一个动物园就是有那么一两只，
对，
嗯，他们就失去了就是之前
啸聚山林，
对，啸聚山林的那样的东西，它在那儿被囚禁嘛。
嗯
嗯，
虎是孤独的，像有也是有你那一点，会不会有一点映照啊？感觉
我没有想过映照，因为老虎你看一个动物园就是有那么一两只，和我电影里边的主人公他的生活，其实是有一个映照的。我自己本身倒没有觉得、
嗯。
就是自己跟老虎有什么，
就好像就这个老虎是一种人的困境，但并不一定是某个人或者某一种人，而是
它是我们一群人的吧。是一个群落的一个困境。
行，那我们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开放观众提问，然后观众可以举手啊、
嗯、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说完、
嗯、
就是你去过那么多电影节，刚才也聊到那个鹿特丹那个老虎奖嘛，那你对哪个电影节你觉得最喜欢，然后他为什么你觉得那个电影节哎去了以后特别的有意思？
嗯，可能是挪威的那个特鲁姆瑟吧。对，那个电影节它的纬度和鹤岗比较接近，每天他们是下午2点多黑天，鹤岗是3点多黑天。
哦，纬度一样。
对，雪特别大啊、嗯、它是挨着北冰洋啊、它就是在北冰洋边上。那年是2015年，我和顾陶导演李珊珊，我们去了那个特鲁姆斯电影节。那个电影节特别有意思，因为当地所有的人都去影院看电影。我们去的时候看我的电影在排队，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挺有，就是那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嗯。
嗯，我后来才知道所有电影都是排队的。
嗯，
对，所有电影都是满场的，他们是不看映后的，看完电影就走，要改下一场。对，那个电影节特别可爱。
是的，
嗯，
他不多留点时间，映后时间再走吗？排得特别满。嗯，
对，他一个电影节放很多电影，大家看完这场赶紧离身看下一场。我们映后的时候，那个满场的影院里边就有十来个人。对，
那就是，那你说他们纬度相同，那你觉得那个挪威人和那鹤岗人有没有什么区别呢？也是穿的厚厚的，然后会有些性格方面、
嗯、
或者也是那种比如说我比较稍微的就起的比较晚，因为天黑的亮的比较晚嘛。
嗯，
习惯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都是寒带的人嘛。
嗯，
对，都是寒带的人。就是冬天大家要通过酒精来那个克服那个特别寂寥的那个大段的时间。嗯，那个特鲁姆瑟，就是挪威特鲁姆瑟街上的酒鬼也特别多。我们那儿一样，我们那儿一到吃饭点过后，就是在街上就碰到三五成群的，还有孤单的酒鬼啊什么的。对，我也会变成一个喝得微醺的人，就加入到人群里边。
所以你看那个北欧电影会特别的有感觉吗？或者看拔叔那种电影？
对，我把我的电影和他们电影都归类成叫寒带电影。如果我归成东北电影，就有点太局限性了。
嗯、
我觉得我们的就是那种有雪的电影都叫寒带电影。对，
嗯，有意思。好呀，好呀，那我们差不多50分钟，
嗯，
我们一般也是50到1个小时，
嗯、
那就开放观众提问时间，然后可以上麦啊，然后大家可以上麦举手，那个在下方有个举手键，如果你举手了我们就可以上麦让你提问，导演在这现场映后交流。大造来。
我其实没有准备太多问题，我补充几个点吧，然后就是把耿军老师的那个
状态更立体一点。就是先提第一个点，就是我们总提到的宋庄米娜。然后就是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就是在线巷嘛，然后我来的第一天，然后就是我的老板们要请我去吃烧烤，然后也是贴上题了，就是耿军导演的这部作品烧烤。然后我们在吃着的时候，就远远的看着一个穿着大裤衩然后勒里勒他的王宏伟在吃烧烤，然后我就说，哎，那是小五吗？然后他说是，然后他那就是王宏伟。然后宋庄当时的状态就是大家创作的那种意图和状态是比较自由的，就是大家作为独立电影人，然后比如说我做一部电影，我拉来这些演员可以是身边的人，也可以是比如说宋庄的人会提供很多帮助这样的状态，我还觉得挺感慨的。所以就是我也不太喜欢那个 GQ 报道的那篇报道了。然后就是他其实那天也是基本都被刷屏了嘛，然后大家都在评论耿军，就是大家眼中的耿军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我当时写的评价是这篇把耿军写的太惨了，我主观看到的是宋庄是大家浪费着大把时间来感受时间，对，然后作品就是留住时间，对，这是我的感觉。也是就是当着谢谢劳动啊，当着耿军老师的面儿，然后读了一下，对。
就大道，如果你没问题，那个阿甘老师可以那个提出你问题，然后剩下小伙伴可以举起手来啊。
对，我先说一下，就是我跟我搭档都特别喜欢耿军老师，然后我这不是恭维啊，因为今年二月份正好我们蹭奥斯卡热点，聊了一期节目叫最近这些年被删减被下档然后没办法上映或者说上映无期的那些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把东北虎给列进去了，然后我们当时是非常期待这部电影然后为什么要先说这个，是我想问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尖一点，因为我自己比较关注耿军老师，然后我也知道他很早其实就在国外的电影节上面拿奖了，比如烧烤啊，当时去了鹿特丹，然后青年呢也到了应该是罗马电影节，对，然后镰刀锤子都休息，当时是拿了金马最佳短片。其实他是2002年开始拍片的嘛，那到现在已经快过去将近20年了，中间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就特别想知道过去比如说19、20年的时间里边，就是耿军老师没有主流的或者说大一些的制片公司来找你合作吗？然后为什么长期的处于一个独立拍片的状态？然后这中间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吗 ？OK， 这是第一个。
也没出现什么问题，就是也有找的，但是找的那些东西我也拍不了啊。就是那些东西找过来，我就觉得，哎，我说这个你找一个拍行活的，可能比我拍的好。就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什么吧。就是不如我去拍一个广告拍一个宣传片挣一点生活费可能会更让我得劲儿，因为拍广告宣传片最多就是一周的时间，大家还没有互相嫌弃就已经结束了。如果要是拍一个电影投入到里边一两年的时间，你又不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浪费时间。所以就是这类的东西找过来没有特别合适的，也就没有参与进去。对，东北虎其实当时2013年写出来之后，我是把剧本写大了，就是自己的能力就拍不了这个东西。到了2016、2017的时候，就有两个制片公司要做这个电影，但是他们想把这里边的男性的那个复仇的动作线要放大。要放成30分钟，所谓的追车和打斗啊什么的啊，完了，试着改啊什么的，到后来改着改着我就发现好像不对啊，这个就停了。到了2018年春天的时候，我又把40%的戏又改回了我原先的那个初衷的，那个点上啊，做了新的修改。
耿导你好，然后。很感谢，就是耿导。首先很感谢耿导和凹凸镜组织了这次访谈。然后，就是首先和耿导透个近乎，就是因为今天的主题不是说东北这个家乡的问题嘛。然后我也是黑龙江人，然后小的时候在绥化，然后稍微大一点的去了哈尔滨，然后现在在北京，然后在学电影。最近也在准备我的毕设，然后我想的也是回到那个 哈尔滨回到黑龙江那边去拍和东北这种土地有所关联的。然后我主要想问您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故乡的看法应该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在不同的年龄段，他对于故乡这片土地他的看法应该是不一样的。嗯，想问您的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对于鹤岗这样一个小城市，嗯，往大了说是东北的这块土地，一块被商业浪潮抛弃的一个工业化的农业化的土地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鹤岗这座城市是吧？
嗯，对
对，其实因为喜欢这个，就是喜欢那个东北的冬天嘛，那个它是视觉上的，嗯，这一块是视觉上的。另外一块其实我对一个地儿的那种爱恨交织的那个东西，其实在作品里边表现的其实挺明显的。因为就是你在乎那个地方才会对那个地方就是发表自己的态度嘛。所以那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爱恨交织的一个地方。嗯，这种东西会促使我做一些剧本，就是在做编剧工作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写到，就是鹤岗的冬天里边，写到了两个人，就是人物关系啊什么的，写到了一句，这个电影的第一句对白，其实我完完全全是一个爱恨交织的一个感觉啊，那样的话，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就非黑即白的那种，其实是一种特别模糊的，它不是那种非常就是说我要赞美我的家乡，我从来没有赞美过这个，我的家乡，在作品里边就是表达了我对他的认知的那种爱恨交织的感觉吧。
哎，导演您好，那我不好意思，我也套个近乎，其实我也是黑龙江人。我是黑龙江大庆人，然后我非常感谢这个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然后我有两个问题吧，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目前呢也是拍了一个小短片嘛，然后也入围了几个小小的国际的电影节，然后我比较困扰的就是我也想拍第二部，然后我也想回家拍。但是这个资金上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就是这种独立短片这种资金是应该怎么从一个比较合理合法的一个方式能够筹集出来？
一定要合法。
我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我在拍短片的时候完全是自己出钱，我把场景啊，把故事啊写到我能掌控的那样的场景里边，我用的演员都是自己的演员，设备是借的，这些方式完完全全是自己解决的。我就是短片找钱的人这件事我也没有任何方法。
OK, 因为我目前也是这个状态，就是一直都是自己出钱，自己出钱拍，而就的确是压力有点小大，然后就只能从平时就接点什么小的广告才能。才能再继续进入到这个循环里，就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有点痛苦，好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内容上的，因为这些年就是有关东北题材的片子呢其实也不少，包括去年我记得就有两部，一部是大鹏导演的那个
吉祥如意，
对，吉祥如意，还有一部是日光之下嘛。然后再往前就可能就有钢的琴，还有白日焰火这种，就那这个这些内容就是很难再做超越，就很难再做的比他们更好。那就是而且我也托了几个朋友吧去北京问一下，就是这个这些就是我们这种东北题材的或者是家乡题材的这些主题的电影，就是
他们那些投资啊，或者是比较懂电影的人，他们也的确会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你之前已经有了那么多好的电影，有那么多好的内容，他们已经从各个方位、各个省份、各个不同角度来解读这个区域的这个现状，那就是对于晚辈来讲，这个如何才能有一些就是小小的突破在里面。
嗯，我不知道，我就是你的思考方式我没有那么想过。嗯，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这么思考的话，我觉得我们这帮人是没必要拍电影的，就是电影史上已经够了。嗯，电影史上的经典已经够了。嗯，我们在拍电影其实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嗯，
如果要这么思考的话，其实是这样的。嗯，我们为什么要突破什么呢？我觉得那种自己的方式的想象力，创造力的东西，就是个人有所表达的东西，那个只属于你自己啊。如果你要是做类型片的话，我没法聊。嗯，我也不太就是没有太去思考就是类型片的事儿。如果要是这样的话，看到的都是一座座山，嗯，那这个事儿本身就是那帮人拍的那么好，我觉得我们欣赏就够了。难道它会变成你的障碍吗？我不知道这个思路是什么问题，这个我没有这么想过啊。
OK， 其实对我来讲也不是障碍，就更多是能够参考和借鉴的地方，但是就是的确是那个会有一点点那个压力在里面吧，就是。
那个压力我觉得来自于你的思考方式吧，就是你愿意这么思考，我不会，因为我比如说看到那么多好的电影，我觉得诶我怎么拍就是也不会拍的那么好，那我还拍吗？就我不从来不会那么想，我觉得那么多经典在那儿放着我们欣赏就够了，我们要拍可能不是要超越谁吧，也这电影它又不是体育，嗯，就是我九秒八五，你9秒83，你就比我快0.02秒。电影不是这回事儿啊，电影是一个唯心的一个东西，是一个艺术表达，是一个就是理性和感性互相作用的一个东西。如果要这么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不用干了，就是我觉得陶瓷可能都不用生产了。
啊，
我再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福建平潭，这有个 IM 两岸千影展，他们我去年也来，今年也来，我觉得今年比去年还好，就他们的片子就是，他不会说你是东北的就不好，而是说还是看导演的手法。就再回到就是左慈老师你刚才说的，你怎么能够有这个机会，就会去一些电影节，因为这电影节都是公开的，观众可以买票来支持或者直接去到现场。比如说 IM 啊，比如说 High Shots 啊，比如说 Force 的，有很多电影节，每年都好多。你就去现场看年轻创作者的作品，你同龄人他们在做什么，你慢慢从里面汲取一些营养，或者你在里面，你比如说很简单，你看某个片子，你觉得他摄影挺牛逼的，那好，我就可以要到那个摄影师的联系方式，我跟他给你聊聊剧本合不合适，可能那个团队就找来了。可以多去一些电影节，包括耿军导演也是很多工作坊，比如说立宪庭电影基金会的工作坊的导师。啊，新亚洲影视的导师，他也很多那种培训的那个活动，你可以这个活动一出现，你可以看一下他们导师是干嘛的。如果他们是一线的，或者说他们有一定创作经验的，你完全可以去报名，跟他们去做一个短期的培训，其实也是一种帮助。而且我周围真的很多人，他们会把毕业于立电，虽然只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一个训练工作坊，他会写在自己简历里，因为他觉得在那里学的可能比在学校里学了几年的都要学的更好、更干货。跟您分享一下，不是给某些机构做广告，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嘛。对，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这次那个播客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那个支持，然后感谢耿军导演抽出时间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好，
谢谢
大家，晚安，晚安，各位朋友，晚安。
这里是凹凸凸凹电台，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小宇宙、苹果 Podcast、汽水、蜻蜓 FM 收听，同时欢迎加入凹凸凸凹听友群，请在公号凹凸镜 DOC 下留言听友，欢迎大家在听友群里一起讨论播客内外的故事。